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要开始一卷新的福音书《路加福音》在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慈爱何其广大，谢谢你每一天都这样信实的保守我们，就这样信实的引导我们，一直的来认识你，一直的来跟随你。是的，耶稣，让我们今天你新的恩典、新的启示、新的亮光，在匆匆忙忙的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让我们借据读你的话语，再来认识你这位满有怜悯、满有恩典、满有慈爱的神。谢谢主，愿主也高抹孩子，愿神的灵一直的引导孩子的口，说出造就、劝勉、安慰神百姓的话语。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弟兄姊妹，路加福音哦，那是是福音书里面一卷比较特别的福音它的作者是路加。那路加呢，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位医生那据说保罗在哥罗西书也把他从奉割礼的人中分别出来，表明路加他不是一个犹太人那可能是安提亚的人那路加福音呢路加既是一位医生，可见他是受过相当高深的教育，因此他的希腊文的造诣也是极深的路加他并不是平生他并没有接触过耶稣他也不是主耶稣生平事迹的目击者，但是他却能够将神的主耶稣的言行做出如此完整及全面的这个描述就可见路加这个人的观察力、查考力，还有调查询问窥及有关耶稣生平的能力是非常的不错所以呢，这本书写得非常的棒，不管是在情节上，还是在话语的文字的语言上面，都认识了有相当高的造诣。那欣赏圣经文学的人呢，都对这本书的遣词用字跟题材呢，都赞誉有加认为它是全部新约圣经中最标准、最纯粹、最流利，也是最优美、最优美的希腊文。那四福音书中呢，也只有路加福音是完全按照历史的次序写成的它都是按照时间那其他的三本福音书都是按照真理的启示的次序写成的举个例子说，像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五六七三章它并不是耶稣在同一个时间连续不停地讲了这么多的真理，它是那作者是把耶稣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区域所讲的，他把它综合起来，编成了马太福音的五六七三章但是路加福音不是，他路加福音是完全按照历史的次序写的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呢？那这本书呢是写给外邦人的写给普通的人的，因为从本书第一章开始就写说写给提阿非罗大人，那提阿非罗的字义就是神的朋友、爱神的人或是被神所爱的人那大人呢是一种尊称指这个受书者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且对基督教的信仰极感有兴趣，愿意深入去学习并且了解这种信仰的经过跟来源的那这本书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人们引起注意的是，这首在我们的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的诗歌的里面我们今天读的第二章里面就有四首非常优美的诗歌，也就是玛利亚尊主伟大的这个叫尊主颂，还有撒加利亚的我主颂，还有天使在旷野唱的荣耀归主颂，还有西缅颂这是我们今天读经的进度的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我们都会读到那这些诗歌文字都非常的优雅美丽 而且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们都会常常的唱这首歌啊，这首歌也影响了世世代代许多的圣徒。那这本书里面还有个特点是路加他很善用很多的对比啊，用人跟事来做对比，比如说良善的撒玛利亚人跟祭司的对比啊，玛利亚跟马大的对比，小儿子啊跟大儿子的对比，财主跟拉撒路的对比啊，这些对比都让我们看到，哎，这个借助这句对比，突出了路加福音神对自以为意、神对罪人的怜悯、神对那些自倚仗财子、以财持世的人可以进天国人的严厉的责备啊。所以，路加也特别强调耶稣的教训跟救恩的普世性，以及所有的人，每一位人都需要这位慈爱又公义的救主。而且路加还有一个路加福音也四福音书的里面，也只有路加福音勾画了耶稣的一生啊，从他的出生，特别在唯有在路加福音描述了，稍微描述了耶稣童年的经历啊。那最后我要讲到的就是说，路加福音还有一个特点，讲到了耶稣基督虽然他是神子，但也他也是人子，他乃是一个完全的人啊。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的里面所记载耶稣的事迹，处处的可以看到耶稣这位神子也是人子的特性，他也会饥饿，他也会疲倦，他也会伤痛啊，他也会伤心啊，他也会流泪，耶稣也尝尽了做人的滋味，所以他能够体恤人的软弱啊。所以呢，那我们今天就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第一章。那第一章主要讲到了先锋的孕育跟人子的孕育啊，要我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天使造访了一对祭司的夫妇，跟天使加百列造访了童女玛利亚，这是第一章。那第二章呢，就讲到了天使报好信息啊，预告救主的降生以及耶稣的童年的记载。那我们今天导读的经文呢，是第一章的第46到55节。那我们先把这几节的经文读一下。一章46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那第一章我说了就是讲到天使啊，造访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这一对的夫妇，跟天使啊加百列造访童女玛利亚，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这位救主的来到。当我在读这第一章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个开启在我的里面。第一个开启就是，我觉得讲到了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这一对义人啊，义人在当时来说并不是指完全人，只是这些人他们侍奉神，他们遵守了神的律典章，所以称他们为义。 曾称他们为义人、啊、那义人也就是说神所悦纳他们。这对老年的夫妇在他们的一生当中，他们有一个遗憾的，就是没有孩子。你要知道，在旧约的以色列妇女如果没有孩子，那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那对一个男的，他如果没有儿子的话，也就不能够传承，也是一件非常这个遗憾的事情。但是啊，我们相信他们也祷告了好久，但是神好像没有听见。但是圣经让我们知道，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发出怨言，默默地接受神给他们的安排。啊，我就在想到，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会啊，我们为一件事，为一个难处，我们祷告了好久，啊，神似乎没有回应。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还持续的坚守下去？我们会不会抱怨？我们会不会放弃？这都是对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极大的考验，以及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啊。那但是 finally 最终啊，神有他的计划。神有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回应我们，一定是什么？神在孕育，神在等待时间啊。就像亚伯拉罕，神应许给他一个儿子，是到25年之后，而且神还要试炼亚伯拉罕。25年之后，神给了他儿子，等他的儿子长大了，那个是他的心肝宝贝，那个是他一生最宝贵的，神叫他把他的儿子献上，献当作活祭。所以亚伯拉罕他通过了这样的考验，所以亚伯拉罕才能够成为信心的父，成为列国的父。那我们回到今天读的路加福音，看到了以利沙伯跟撒加利亚，神没有使他们羞愧，神应许这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不是一个普通的儿子，这个儿子是一个先锋的使命在他的身上，这个儿子要为耶稣来预备道路。所以神没有让撒加利亚以利沙伯羞愧，这一对义人在神眼中所看为宝贵的。神，我就觉得当我们持守到底的时候，就像这对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没有埋怨，他们仍然的默默的接受神给他们的安排，他仍然的在神的殿中来献祭，他仍然的在神的殿中来侍奉。时候到了，神来尊荣他们，神把他们记录在圣经的里面。这也是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不管你今天有没有在侍奉神的人，也许在我们的侍奉过程当中，我们别人对我们有误解，别人甚至外邦人看不起我们，甚至有很多的难处，当我们持守，当我们相信，至终神会擦去我们的羞耻，神会来尊荣我们，神会来把我们显明在更重要的这个地位上面啊，神会让我们的后裔啊，在这个神的国度的里面发挥他的功用啊，这是第一点。我觉得我在读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第二点，我就觉得玛利亚，当天使啊来造访玛利亚，把这一个荣耀的、关乎万民的、关乎这个救主的这个信息告诉玛利亚，并且要让玛利亚来承接这个童女怀孕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读来觉得很普通啊，但是在玛利亚，你要回到玛利亚的这位姊妹的身上，这位这位救主的母亲的身上的时候，在当时，我们要了解当时犹太人的这个背景啊，一个童女，你没有结婚，你就有孕，那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啊，那是一种不但是羞辱，是要被杀头的事情啊。但是玛利亚，她也默默的承受了下来，可见神的工作，神的计划要实现，也需要有人去配合，神需要有顺服的人去做成神的工作。 我想到我刚出来全时间的时候，我都不敢把我这个决定告诉我的妈妈。为什么？因为我的妈妈很在乎这个孩子，你花了那么大的精力，你来到美国，你就是应该好好工作，你就是应该挣很多的钱，你就是应该让你的经济上面非常好，不但你自己好，还要能够照顾家里，你现在就是服侍神了。所以母亲他们对这个你的呼召他不能够理解，况且我那个母亲那个时候他也是个属灵的 baby。 所以感谢主，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后来我的妈妈是主教会里的主内的姊妹，主内的肢体，主内的一位姊妹，很好去接待我的妈妈。当我妈妈来美国的时候，她跟我妈妈交通，她把我的这个侍奉主这个荣耀的呼召回应神告诉了我的妈妈，开导我的妈妈，最后我的妈妈能够接受。所以对玛利亚来说，她接受这个使命，那就意味着就像我刚刚说的，在旧约严格的律法规范的底下，一个未婚的女子怀了孕，就意味着你的生育、你的性命都不保，还要使自己的家族蒙上羞辱。所以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那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天使就回答玛利亚，这样回答玛利亚，至高者，也就是安慰玛利亚，至高者必定会负责保护你，他必定会负责停止你在人间所受到一切的难处。这也让我们看见，当我们神有的时候给我们一项使命的时候，刚开始会我们觉得很难，很为难，很不容易，但是当我们能够顺服下来去接受他要做神要做的事的时候，就要看见神自己一定会负责。而我们人只要顺服接受神的安排，神就会借助于我们来成就大事。所以历世历代也让我们看见，神都在找什么时候得着顺服神的人，什么时候神就要借助这个顺服神的器皿能够彰显出来。今天我们也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计划，都有命定。那很在乎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的神的儿女他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命定，没有办法彰显出神的奇妙的作为，很在乎我们里面有没有个顺服的个性，顺服的性情。因为我们人都常常会为自己打算，甚至很多侍奉神的人都会替神来想办法。神不需要人想办法，神只需要我们有一个谦卑柔和顺服的心。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神就会借助于我们实际上都要能不能成为神祝福的器皿，流通的管道，很在乎我们是不是有个能听的耳，受教的心，都在乎一个顺服的个性，顺服的性情长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再来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读到第一章我提的再次的这两个方面再次的提醒我让我常常的当我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当我在跟神祷告某些事情的方面，当我在环境不容易的时候，当神没有回应我的祷告的时候，我仍然的要坚持下去，我仍然的要相信神神所做的一切都有他的美意。我也祷告神，求神把这个顺服一直的坐在我的身上。好，我想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来做个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你的话，你的经历真的是何等的宝贵。主，今天当孩子再次的读你的话语的时候，看见神你所命定的，你所应许的必定会成就。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要遵行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你的话要成为我每一天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让孩子能够来遵行你的话语，让一个谦卑顺服的个性能够长在我的身上，让我凡事能够顺服你，让我凡事能够祷告祈求，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主啊，谢谢你让我效法学习玛利亚。主，让我的心尊主为大，让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谢谢主耶稣，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听孩子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愿神祝福每一位。